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两位，依纯跟 Kevin。那他们两位呢都是雅秋的老朋友了，所以我对他们很熟悉，但是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不一定哦，所以我先要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请依纯先开始好吗？
听众朋友赏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依纯呀，在西雅图住很久了，大家好。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 Kevin。
那我就是依纯的先生，我的名字叫 Kevin， 我也是住在西雅图很久了，然后我会讲一点国语，所以但是我不是很标准，所以。
但是你足以来我们的节目做访谈。
我非常感谢。
好的，今天 Kevin 很勇敢的来我们节目当中，所以非常感谢他们贤伉俪。那么其实呢，我跟依纯还有 Kevin 已经认识很久了，为什么会想到请他们到节目当中来呢？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因。前些日子呢，我们有一个小的朋友的聚会当中，依纯就忽然提到他从西雅图开车到波特兰，因为他的是电动车，所以到波特兰一点都不累。当时因为好几个女生啊，所以我们的话题很快的就跑掉了。到了聚会之后，我忽然想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依纯为什么会比较不累呢。所以现在请依纯给我们他的答案好吗？为什么你开了3个小时不觉得累？
对，当初买电车就是说有很多考量，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个开车，尤其是长途开车的舒适。那我们买了电车后不久，我就常常需要开车到波特兰。那以前如果去波特兰都是中间要出来休息一下，伸伸腿什么的。那结果我第一次开电车一个人下去，结果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到了波特兰下车还觉得，你知道，
精神抖擞，
还很好，对，还可以继续做事。通常有的时候开完3个小时车，到了目的地，你就好想要坐在
休息一下，
对，要休息。那所以，那我后来就想到了说，我的感觉就是在开电车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非常安静，然后呢，就是完全没有噪音跟震动，然后你就手放在方向盘上，然后你用 cruise control 不用 cruise control 都无所谓，就这样子
很轻松愉快，
很轻松愉快，放个 audio book 听个收音机，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我忽然觉得好大的一个收获，而是当初没有意想到的。
是，这个其实我听起来也是非常的预料之外，但是又是在情理之中，因为我自己开油电的车已经开了有10年以上了。那么每一次呢，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开电动的部分，就是非常的安静，好像路上的行人都听不到，他们会忽然发现有一辆车开过来了，吓一跳。所以呢，我们的车子还特别在用电的部分的那个时候加一点噪音，那个是 Toyota 的电油电混合的车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我听到依纯这么说，我觉得哇非常合理，但是完全没想到。可是在依纯不知道有这一个好处的情况之下，他跟 Kevin 为什么会决定要开电动车，而且买了还是先不买，要用别的方式来试试看呢？哪一位先回答？
我先说。 那其实我们想要买电车已经想得蛮久了。一方面，我们觉得，在这个目前的大环境下，我们需要用比较干净的能量，然后尽量减少污染、减碳。那Kevin 在这个永续方面也做过很久，我自己也有一些环境工程跟环境卫生
背景。
的这个背景，所以我们就一直对电车非常有兴趣，但是就一直很难。应该说是跳进这个电车的海里，所以我们就站在岸边呢，做研
观
究，
察很久。
做了很久，对对对。那一直到所以那个时候，当然第一个我们是不愿意考虑 Tesla，虽然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看在市场上各式各样不同的电车。那其实选择非常多，它们的功能跟价钱也是都是非常的宽广。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刚好碰到日产。那日产当初那个 Leaf 出来的时候，Leaf 已经出来10年了，所以他们在电车这种所谓的中小型车的市场，其实一直是他们是唯一的一个全电车。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最，但是最近几年他们就出了一台新的叫做 Aria，那我们就看了一下它的规格之后，然后又看一下他们目前有。就是他们的那个 dealership 就有一些 incentive 出来，结果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lease program。那 lease 我跟 Kevin 商量到最后，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电车目前是那个进步的那个速度非常快，你每隔1年2年，除了你的那个新的技术、新的车型，就是说出来的非常快，所以我们就决定先 lease，这个 lease 是18个月的，然后我们是打算 lease 2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观看市场上有没有更好的 option 这样子。
是我刚刚听到你说 Leaf，那事实上是我看到的第一辆电动车，是我的学生，他们买这个车专门去买菜，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这辆车是电动车没错，但是呢，它非常的需要经常充电，所以不能跑长途。但是你刚刚说你跑到波特兰起码有3个小时嘛，有200多英里，所以这个。有没有200？
这个车程是我现在目前这部车的可以跑到两，
两百
如果
七，
全部加
两
满
百
可以
七，
跑到260、270这样子，对，
所
所
以
以，
这个就是可以跑得很远嘛，就跟 Leaf 比起来，所以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车是不是都能够跑那么远？Leaf 是不是也比以前跑得远了呢？
有，
Kevin Lee 最近
他
刚
们
刚
有
是。
两种，一个是可以跑大概100左右的，还有另外一个电池是比较大，可以200多了。
200多就已经跟你们的车有点接近了。
对，是220左右的。
那么当时在你跳进去，然后在岸上观察或者是说做功课的这个阶段，你考虑了哪些问题？就是说哪一些让你却步，就是说我还要考虑考虑，哪一些让你觉得啊这个是非常好，我一定要开电动车。
所以那个时候的考量，应该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原则上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买电动
一定
车。
要开电动车，一定要从这些普通的油动的车改成电动车，而不是像我这样经过一个油电混合的阶段。
对，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全电车是将来的
大的趋
一个
势。
大的趋势，那我们就直接开电车。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车目前就是说这几年就是说这个充电站还并没有到说非常普遍的地步，但是因为我们 并没有很大的需求需要去很远的地方，那所以在充电站不是那么普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拿波特兰做一个标杆，就是说我们希望买到一部车，至少能够不用充电一路从西雅图开到波特兰。我们是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那当时市场上其实韩国的这个车厂，Kia 跟那个
现代，
Hyundai 都有两个非常不错的这个电车的
选择就是，
对对，所
他们
以
的车型够好，
对
功
对
能够好。
对对对，那但是最后我为什么决定日产？我应该是说，是我个人的偏好。日产这部车 Aria 的内部
这
的
是
感
女
觉，
生选车的一个
对
先决条件。
对对对，它的内部感觉非常舒适，而其他别的车虽然他们的条件非常好，但是。我就觉得我在开电动玩具，而不是在开车。
所以开你现在的车 Aria 有真正开车的感觉是吗？
开车的感觉，对，而不是在玩电动玩具。对，
其
那
实
么 Kevin 觉得怎么样呢？
我其实另外两个韩国的选择，他们的 technical 的 details，他们的能力稍微比较好，充电比较快，他们的就可以跑多久比较远。
所以这些都是优
但
点呢、啊，
有
但
吗？
是是优点，但是依纯把他们
是，
都否决了。
其实他们，但是那个 Nissan 的那个你坐在里面就觉得比较好，所以这个里面那个 style 就比较适合我们的。但是另外别的车都是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好处就是那个比较充电比较快，会跑比较远，
但是我记得我自己买车，我常常把什么放在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可靠性 （reliability）。我不要动不动车子就出问题，要去修理，要去怎么样？所以你们有没有这个考量？电动车在维修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缺点或者是优点？
那我就先赶快说一下，然后再请 Kevin 补充。这个电动车的那个维修方面是比油车简单太多太多了，因为
因为没有引擎，
对，因为没有
对，
引擎嘛，你引擎就是跟化油器这些都是最常出问题的地方。那我那个时候就是你把电动车想成其实就是一个放在轮子上的电脑在跑，
电动玩具，
对，所以呢，目前为止。常常要进去修的都是要这个软件需要做
更
up，
新
对。那我
，Yeah。
相信 Kevin 可以做一些比较技术
那
上的补充。
对这个电动车的那个你的 total cost of ownership，你的拥有的成本那个
就是你需要付的这个
付的
付
钱
的
的
啊。
也、yeah, 那个车是你的时候你要付多少钱，也是包括这个要修理的钱。那我因为在我自己的工作里面的常常跟大学讲他们的那个他们自己的车子要变成电动的，从油气的到电动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我买这个车子，我要留下来大概5、6年，那个一共要付多少钱？不管就是买车的费，也是要去修，包括
对，
那个
买
修理的
车
费。
啦，然后还有燃料啊，就是不管是油还是电啊，还
对，
有你的维修啊，这些全部的整体的这个支出。
对，从那个来说，这个电动车是。比那个 internal combustion 的车
内
子，
燃
对，
机的车。
内燃机的车，便宜多了，所以，
会便宜很多吗？
是，
因为我们
对，
一步一步的来比啊，第一个就是买价，现在电动车的售价跟我们普通这个用油、汽油、柴油或者是酒精哪一种燃料，不管就是跟电不一样的燃料，这种车比起来，电动车会比较便宜吗？同样的马力，或者是说同样的这个 里程数、
嗯、啊，它我两个不同的车是那个能力不一样的，
橘子不能跟苹果相比是吧？
比方说那个马力来说，我们的一般这个 Nissan 那个日产那个 Nissan
日产
是有，如果你用马力说有300多个，有快400，那种如果你有这个一般的车子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贵的车，非常大的马力。
换句话说，就是电动车的马力比我们普通的燃油的车的马力要大很多，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然后如果你要一个那个一般的车子跟一个电动车的一样的马力，你一定要去买一个比较贵的，比较像一个跑车那种，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这个是比较难比。这个一般的车跟这个电子车，
对，我了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电动车它本身的马力就是大的，那就普通的我们不管是4缸、6缸、8缸的这个燃油的车，跟它比起来是还是不能比，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它就已经是在价钱上来说是很便宜了，不需要花跑车那样的价钱去买一辆电动车，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是是，
对，好，那就是在。你说、
啊、抱歉，除了马力之外，我那个瞬间加速
对，就是一发动然后到了一个很高的速度，这个时间很短，
时间短很多，所以它的瞬间加速跟马力都可以跟那种很贵的跑车来比。
嗯，
哇，那你们有没有开跑车的感觉呢？
有。
那有没有决定要买个敞篷的呢？
没有。
好像觉得跑车要敞篷才过瘾呢。
其实这个能力也是对你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有关系。如果你开这个电动车，如果你要超车或者是要慢下来那个刹车盘也好，所以这样子你会觉得比较轻松。如果你需要快，你就可以快；如果你要慢，
所以在超车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就过去了。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你开车就会就是不会紧张，不会比较轻松。
对，说起来在高速公路上面超车有的时候是一种你要跟别人比，你一定要比别人快你才能超，但是万一你的车跟你的这个想法不一样，他有点跟不上你的脑子，那他就跑不那么快，就会真的会有点担心是不是能够超得过去。对，这个我完全了解。那么刚才你们说你们的目的地是波特兰，拿这个来当做一个标的，也就是说在3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路程呢，电动车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那么我常常要去更远的地方，要3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路程，不知道开电动车在目前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这个问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依纯跟 Kevin， 我称他们贤伉俪，因为他们两位呢好像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我记得他们结婚的时候1999年，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他们要尽量的少用纸，因为他们要保护树，要少砍树，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环境的保护，对这个减碳节能是已经是走在我们一般人的前面了。那么电动车它也走在了我的前面。那么我朋友之中呢，其实开电动车的非常少，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开 Leaf 这一家人，但是一辆买菜的车是他们家的第三辆车，所以他们在节能减碳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贡献。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段最后提到了，如果要开更长的长途，就是不只是三个小时到波特兰这个距离，电动车是不是有它的优越性，或者是有它的一些比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呢？
对，那我们其实在可能应该是说三年多以前就开始想要
换电动车，
电动车的海里。那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考量，觉得说这个充电站的普遍性还是不够。不过我想最近这几年充电站的普遍性已经比以前好很多，而且市场上有非常多的多家的公司在竞争。那当然在充电站这方面，在美国比较领先的这个是 Tesla 的充电站。那以前 Tesla 是只有他们自己的车可以充电，
可以在他们的充电站充，就是说别人是不准进去呢，还是说他们的这个
规格不合？
对，规格不合，插进去充不了电，是这个意思？
对。那所以后来他们现在开始一点一点开放给各种不同的车厂。我知道我们一年以前去 lease 这个日产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只有 Ford 跟
Rivian
可以用 Rivian 可以用。那两个月以前我们被通知说现在日产车也可以用
Tesla 的充
电
站，
你只需要加一个插一个不同的插头，这样子就可以去 Tesla 的充电站充电。
所以是他们的充电站提供这个插头，还是你们要自己买？
我们要自己买。
很坏哦。那现在如果要像我说的，要开3000英里或者是2000英里。这个距离需要事先做怎么样的安排才能够开着不紧张？你说前面我已经快没有电了，但是还不知道哪里有充电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比找不到加油站更紧张，因为加油站毕竟比充电站多得多得多目前。
就是在美国之内已经有7万多个
充电站
7万多了，这一年会听说会加上大概要4500个。那这个已经有算要去做了，所以这个越来越多了。而且如果你要看你要跑到哪里去了，如果你要到比较乡下的地方，距离比较大，所以你可能选择比较少。但是如果你从这里跑到加州去了，应该没问题啊。
是从北往南问题比较小一点，从西到东的话就有很多很荒凉、很开阔的地方。
但是其实有我的朋友。这个冬天从西雅图到 Montana 去了，就是有大概有停两次就没问题啊。然后因为那个助力很大，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是，对，人需要休息，车需要充电嘛，人更也需要充电，
休息，
甚至比车子还要充电的次数多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功能是他们的。那个里面那个软体，你如果你说你要从这里到德州去，然后他会帮你选一个 route， 像那个 Google Map， 但是
他有一个这个 trip planner 这种
trip planner， 然后会加上那个你在充电站在哪里，然后如果你有一个像 Tesla 的软体比较好，他们会说哪里有那个充电站，然后如果你到那个地方你要等多久。充电了，所以他已经知道了你的路线会走多久，包括开车的时候，然后也包括这个充电的时间。
那你刚刚说充电的时间要充多久，还是说你要等多久，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充电的时间是不会变的，就是说你的车需要多少电就充多少时间，但是你如果排队的话要等多少时间就很难讲了。
这个就是充电的时间。
有没有快充跟慢充的分别呢？
大部分的那个充电站都是那个 快充的。
快充跟慢充有多大的分别？
我想想看，那个如果你在家里充电，你
家里是最慢的对吧？
最慢的，对。对，我不要说什么 watts 跟 kilowatts， 那个说你像我们的车，如果那个电池有 10%， 你要充到 80%， 在家里大概有三四个小时。
三十还是三四？
三十四个
小时。三零，
三零
到四十小时。
对。
那是超过24小时很多。
对对，如果你
一天半
在一天，我在
一天半30到40小时。
一天半，对。
嗯、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
充电站
的充电站那个第三级的，大概有从10%到80%，可能有3-4分钟。
30分钟，
对，
30个小时跟30分钟的分别，
对，
那这个真的是差距非常大的。那么充电站需要付费吗？跟加油站一样吗？
有，是那个 kilowatt 那个千瓦的价钱，大概在像我们在西雅图一个千瓦的是大概有
一个千瓦小时，是不是一个 kilowatt？
Hour，
那个是中文有个说法叫做一度电，我们在对对，在这个台湾电表上面，你要付用了多少度，一度就是1000瓦小时。
Yeah， 所以一度在家里跟一度在那个充电那个站，大概有5倍的价钱。
那充电站的速度是在家里的10倍，那还很划得来呀、啊。
对。
所以在家里头就是充电的话，你的电费就会提高很多吗？
有，但是
很明显的一个提高是吗？
是，但是那个是你要说如果你没有这个电动车，你要去买油，汽油对不对？
对，
所以我想我们在家里充电跟去加油站加油还是便宜多了。还是很便宜，对。
对，因为我们家那个连那个电热，就是暖气跟冷气都是用电的，所以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电车有增加太多。
对，所以你们本来的用电的这个电量就不是很低的。
但是我们不去加油站。加油。
对对对，不去加油站当然就省了很多。
对，
那么当然我们有
加油跟用那个瓦斯来做暖气，就是用电是省很多的。
对，听起来我们平常开车会有这个所谓的 gas mileage， 就是你一加仑的油可以跑多少，那我现在油电车可以跑到50英里左右，那你们的电动车没有这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你们要怎么衡量你的所谓的 something mileage， 不是 gas mileage， electric mileage？
有，我不记得这个是我们的车大概有100个多了 mpg， mpg。
嗯哼，所以你就是一个单位可以跑100英里的这个意思，就是
他们用那个公司都会。
给你一个数据、就是、
他们把数据拿去转换去算出来说电车跟油车的比是电车100对不对，100个miles per gallon。
哦，所以跟普通的车比起来是至少是我的车的2倍了，更其他的车可能更不止2倍，
是
因为我的车只能跑50吗？你们的可以跑100。
你说 MPG， 你刚刚说的是100 MPG。
Kevin， 你是说100？
对，100，109。
是，那是超过很多。那这样子的话，你刚刚说维修方面很简单，所以我们比了这个 买新车的价钱，然后再比了这个燃料费用，油或者是电。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叫做 resale value， 就是你要卖二手车的时候，它折价会不会折的很多呢？
嗯，还没有卖过，不知道，所以也就是
你有没有在看，就是在看车的时候有没有二手的？
有二手车蛮贵的，但是因为电车的价钱浮动非常大，然后对，所以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二手车跟新车的价钱差别非常小，所以我们决定往新车的方向看，然后后来找到这个 lease program 以后，我们就可以说加速了我们的决定，因为我们觉得 lease 非常好，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再重新考虑需不需要
换车，
就看市场上有没有一个新
更适合你们的车。
对对对。
那你刚刚Kevin 有什么补充？
没有，我只是最近听说大部分的新的电动车都是 lease， 比较少有人去买。
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变化很大，日新月异，不要说一日千里，但是就是常常的有新的功能啊，或者是更好的、更高的效率啊等等的，所以你如果买了可能比较划不来，可是如果二手车的价钱高的话，买了也无所谓啊，你要到时候卖的时候并没有太吃亏嘛。
买二手的，
对，
就是说如果比方
就是说你如果买了一辆新的，然后你觉得你要换另外一辆的时候，你卖掉，你这个卖出去的价钱如果很不错的话也无所谓嘛。
其实电动车的那个depreciation 怎么讲，
折旧
蛮大，比一般的车大。
哦，
这是因为那个这个市场开始是在发展，每一年有好多新的选择，好多新的车出来。我听说大概在五年之内会有还是四年之内会有大概有120个新的
车型
models 都是电动的
啊。
所以这样子你如果你去买一个电动车，然后明年会有新的，再有新的，你大概不会去买旧的，你就是
对买旧的就更划不来了，因为已经是不是最新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功能啊等等的。
嗯哼，这是跟你的 iPhone 一样的。
你的车跟 iPhone 一样，还是像电动玩具或者是玩具。那刚才 Kevin 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就是它充电从10%充到80%，那就叫做充满了吗？80%以上还是就不会再继续充下去了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是因为电池的关系，你要保护电池的你最好是在80%之下。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每天去开车回来去充电，你就一定要停在80%，就这样子就会比较保护这个电池。如果你要跑远一点的，你偶尔去充电到100%就可以了，但是你比较少也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就 well， 其实这个是会 physically impacted battery， 所以你过了80%就会有开始有
对电池有一点伤害。
对电池有伤害，对对。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电动车的电池电量最好保持在10%-80%之间，不要超过80%，也不要比10%低，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大部分的车子都是他们的软体会帮你控制这个。
所以这它有一个设置，就是到了80%，它就不再充电了。
对对对对对。
对，我的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在80%，就是说不让你继续充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
应该是吧，应该是。
所以电脑的电池跟电动车的电池还有手机的电池等等都是这个原理吗？
听说是这样子，对，就是对。
所以我们一般人当然还没有开电动车，但是用手机用 iPad 平板电脑或者是用电脑的机会很大，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我们的电池不要充得太满，也不要让它电量降到太低，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请教 Kevin。
Yeah, 是这个意思，是但是是这个应该是在日常去用这个车子应该没问题。如果你要每天都把那个车子去买菜啊，去上班回来了，你 80%-50% 是应该够了。
对对对，
就是偶尔是充电到100%就可以了。Yeah.
那么你刚刚又提到一个有趣的点，就是你充去上班啊或者去买菜啊，就是短途的开车，那我们平常开这个油动的车，就是普通的要烧油的车，有那种短途的对车子不好，油比较损耗的快一点，那么电动车会不会呢？还是说你就开出去就回来，跟开到波特兰回来对车子的损耗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普通的这种汽油车，你开远开长途是对引擎好的，我们有引擎，但是电动车没有引擎，所以它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短的路跟长的路对一个电动车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是把电打开或者把电关掉，
把电打开
就像关灯一样。
对对对对对，那一个一般的车那个引擎是要热起来才好，然后那个像那个排气管，如果你像我记得我爸爸以前他每天去上班都要开大概2英里才从家里到办公室去了，他大概每2年就把那个排气管要换新的，因为会锈掉了，就是因为你的一般的车子那个烧那个汽油的output 也是水，
对，有很多水蒸气出来就会让你的排气管生锈。
对，然后那个如果那个排气管不到一个热度，可以把那个水
蒸发掉，
蒸发掉了，你的排气管会锈掉了，所以它大概每两年就是要去换那个排气管了。
所以这是我们汽油引擎的车要跑长途一点对车比较好的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排气里面含很多水蒸气，如果不够热的话，水蒸气不能蒸发掉，会积在排气管里面，就会生锈，然后就会必须隔几年就赶快换一次，像 Kevin 的爸爸的情况一样，是吧？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小例子，但是有
对这个小例子让我茅塞顿开，非常谢谢你。那我们现在又到了要进广告休息一下的时间了，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依纯跟 Kevin， 他们两位呢是我觉得是环保啊或者是节能减碳的先驱，在雅秋的朋友当中是名列前茅的。那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电动车的问题，电动车里面只有电池，那么 是不是在冬天跟夏天这个电池的耗电量或者是电池的效率会不一样呢？请问 Kevin， 他是比较技术的一方面的。
是，我想这是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明这个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们从西雅图如果电池充到100%，开到 Portland 去了，我们冬天夏天到那里去了，大概有30%还剩下30%。冬天的话大概接近10%。
嗯哼，
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算，是我们冬天的可以跑多久，大概200-250-230，夏天270。
所以冬天跟夏天差那么多，在比较寒冷的地方是不是就比较不适合用电动车，或者是说用起来花费会比较大一点呢？
我想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两个国家大概是非常accept electric cars，
非常对这个电动车的接受度很高。
接受度是 Norway 跟 Denmark。
挪威很冷，冬天可以很冷的。
我听说那个路上的车子，已经60%都是50%都已经是电动车。然后那个 Denmark 也是一样的。嗯、那两个国家不是很暖的地方。
对，但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数据，我只是注意到在美国加州用电动车的这比例很高，我在想是因为加州的政策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居民的理念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天气比较暖的关系？那么看起来可能跟天气冷暖关系不太大，是吧？
嗯，
所以就是美国西部，我们这一边也是对这个节能减碳比较注重的一个部分，对不对？跟美国的中部比起来，我觉得我们西部，我还不知道东部怎么样，但是西部不管是加州啊，或者是Oregon 州，或者是我们华盛顿州，是不是比较先走得快一点？
我想可能也是跟你不知道跟电费的
费率有关，
高低，对，可能也有一些关系，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法令方面对排气的这个一些限制上可能也是有关系。对，因为像我们的车有的时候，比方说电池在温度高，充电温度高的时候充电会比较快，
连充电也比较快。
对，所以我们的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你要准备要去充电了，我们可以先把那个加热开起来，让那个电池比较暖，所以我们待会去充电的时候会快一点。
哦，可以把电池先烤一烤。
对。
所以听起来，如果是温度比较高的话，耗电比较慢，充电比较快，是这样子吗？耗电就是你开的时候呀，你可以开比较长的里程，就是耗电比较慢了嘛。
嗯，
那你充电的时候比较暖的时候充电比较快，所以这是双重的好处。温度高的时候对电车的这个电池有两方面的好处了。
对。
所以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用电池来做动能。那么当你的车子的电池有问题的时候，那像我们的这个油车有这个 engine rebuild 这一个说法，那么如果是电动车的电池有了问题，你要怎么样去维护，怎么样去修理，或者要换新呢？
好像
是换新，
是，好像要换新的。所以我想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人家不是去买，去 lease。
所以如果要换新的电池是不是很贵？
是，大概我听说是跟 你的车子的价钱差不多，有一些。
所以你的车子的那个壳、外壳是不值钱的，是这个电池值钱。
Yeah, 我这个是当初开始是这样子，我想现在不一样的。但是对，所以你要有另外一个原因去 lease 不是买，也是这个问题。
对 ，lease 就是租嘛，所以就像你租房子一样，这个房子出了任何问题是房东来管，不是这个房客的事情。那你们租这长期的租车也是一样，你们算是租客，你们不需要特别的管。
然后但是这个发生这个事情是很小，那个电池，这个车子的电池，他们久了以后，他们的那个capacity 会比较小。
所以电池的这个容量
电池越来越就像你的手机一样的，越久越不会充满了。
对，我曾经有一个手机到最后一点电都充不进去，那所以这个电池就死掉了嘛。
所以一开始那个 Leaf， 你刚说那个 Nissan Leaf， 他们的预算是那个车子的电池会用10年。然后10年以后会把它拿出来，做另外一个用处，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的仓库里面的，然后 connect to the grid， 然后就是 grid battery storage。
哦，所以这个电池还有其他的用途就是了。
对，所以
马上就丢掉。
用在你的车子里面的以后会去做这个另外一个 life， 去做。
对，他有他的前世今生了，前世是在车里面，今生又跑到仓库里去了。
但是他们还没做那个，因为车子里面的那个电池还不会坏掉了，他们还在用，所以他们
十年。
对，所以他们坏掉的这个
比例很低是吗？
比例比较低，比他们的预算低。
对，因为你说十年嘛，预估十年，现在。电大部分的电动车，你一般的用户还没有买来用到十年。那用到十年，如果十年是一个平均值的话，当然有的时候会用到超过十年，有的可能就不到十年。所以十年是一个平均值，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坏掉电池并不太多。
对，这是比他们想象的小。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说了这个电动车。日新月异，每天或者是每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那在你们的 lease 18个月或者2年到期以后，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那么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方说电池是不是它的容量越来越大，蓄电量越来越大，然后就可以跑得更远，或者是它的这个使用用电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同样的电量可以跑得更远，或者是以后充电站会越来越多，或者是以后充电的速度还可以更快，是不是有哪一方面是比较可能先发生的呢？
我想 Kevin， 你觉得是应该是都有可能，因为就像刚刚说的
这个充电站越来越多是我们都看得到的，
对，越来越多，然后各式各样新型的电车也会出现，那每一个电车新出来的电车，这些我们最近听到很多不同的名字，不是那种什么我们以前听过的什么 Toyota Honda， 都不是，都是一些很新的公司，专门在做电车的公司，比较像 Rivian 或者 Lucid 那样子的公司，就是说专门在做电车的，现在就是很多这些公司就开始出来了，然后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吸引人的地方，那电车本身也可以根据这个我们个人的需求，那比方说有些电车做得非常简单，甚至你可以把一般的轿车然后就可以改成卡车，是不是然后就是有一点所谓的那种 modular 的那种功能在这样子，所以那可能对某些人那个是他们想要的，那应该是说一年之后市场上 能够可以有的选择又会更多了，所以几乎很难讲。那我们目前是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我们现在开的这部车，所以或许我也可以考虑把它留下来。
听起来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你这样一讲，让我觉得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车跟电动车其实是 two different animals， 他们虽然都是车，但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车厂，就是专门做电动车的，就是跟我们普通的车是完全没有关系。它只不过是把像你刚刚说的，把电脑放在轮子上就好了。那它是要四个轮子还是六个轮子还是八个轮子都没有关系，只要是有轮子就可以跑，上面放个电脑，然后这个电脑的壳子是轿车还是卡车还是巴士无所谓。
对对，因为它就是底下有一个那个 base 嘛，然后
对下面就是，然后可以装轮子，
上
面可以放一个盖子就可以了，这个盖子要长什么样都没关系。
对呀，因为像很多呀，他们的那个 base 都是他们都是通用的，像很多有些韩国车跟日本车的那个电车的那个 base 那个底下的那个，
就底盘都是一样的，
底盘都是一样，就是同一个设计出来的。
这个 skipper 是不是滑梯板？是不是？
哦、oh, 哦、滑板，
滑板，
对对，所以大部分的车的那个公司叫把那个 platform 叫做滑板。
嗯，所以他们的、
因为电池就是平的，然后有四个轮胎，然后下面你就可以加什么都可以了。
对，所以我又有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后要赛车，如果用电车去赛车的话，那这个速度 race cars 如果是电动车的话，那这个记录就会很高，就更危险了，因为可以开得更快嘛，是不是？
嗯，
有没有这个发展？
有那个，这叫做 Formula One， 那个是
F1
F1 对，它现在有一个 Formula E，
就是电动的。
那
如果
开的一样快的，
开的一样快嘛，我觉得可以更快。你不说普通的车就已经开的有跑车那么快，它如果再做成跑车的话，不是更快了吗？
我想那个问题不是这个是跑的比较快，但是会Turn corners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更危险了嘛，人家转弯的时候更容易飞出去啊，出意外啊等等的。
这个也是对那个速度的有
限制的，
有限制的。
对，你能够跑那么快，可是要能够很安全的转弯就没那么容易了。
而且那个里面那个司机也是有限制。
对对对，是人类，还不是这个机器人。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是用不上的，所以这是我随便的问了一个问题，不好意思。那么现在电动车是一个趋势，大趋势，那我也看到了，就是2025年我们现在的这个占比，就是在市场上有多少%的电动车，到了2050年又会有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25年之间大概从10%或者是不到一直到50%以上或者是更高，那么这个是靠政府的政令呢，还是靠普通老百姓自己的自动自发觉得哦，我买车划得来，我的总支出并没有比油就是烧油的车更高或者是还更好，然后又有这个舒适啊安静啊没有震动啊等等这些好处，那像我当然就自己要开长途就觉得哎呀，现在如果有那么舒适的车，然后又可以有那么多的充电站就太好了，可是我觉得还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现在就转用电动车。但是未来的展望怎么样呢？ Kevin 你觉得在2050年之前能够有那么多的电动车上市，然后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开吗？
有，我这几年在因为在我的公司的关系做那个永续的那个顾问，我们常常去看这个那个叫做 EV adoption， 所以说每年有多少的 sales，
改用电动车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对，所以现在大概路上在美国路上大概有6%的车是电动的。
全美国？
全美国，对，到了到了2030年大概有20%，到了2050年70%-80%。
所以这个进展是还是相当快。
对，然后我们每一年去看这个 projection， 每一年都是越来越快
的，稳定上升，
这是
一直稳定上升的，
而且比他们去年projected 要快一点的。
就是这个坡越来越陡嘛，本来是平平的，然后越来越陡，这样上去。
应该是说超过预估，
超过预估，
就是、
对。
啊，我两年前的预估，然后两年之后就已经超过了。
嗯。
对,
对,
对，
而且尤其是在加州，
对加州，嗯，
对我们一个客户是一个UCLA， 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来学校的车子，因为他们有那个 parking，
那在停车场看车子，
对对，所以他们知道是哪一个牌子，哪个 model
车型，嗯哼，
车型来他们的大学，对，已经20%是电动的。
所以在加州比其他的，就是现在其他全国是6%嘛，到加州已经到了20%，这个比例是差很多。所以我刚刚就有那个问题，是不是加州因为天气好，还是因为政令的关系，或者是居民的理念的关系？
我想当三个都有关系的。
那站在你们两位非常愿意做这个环保或者是节能减碳的先驱的这个立场，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的进展很理想，还是希望能够更快一点？
进展是什么意思 ？Sorry，
就是这个 progression 是不是很、
oh.
很合你意 ，very satisfying？
我觉得、
sure. yeah.
对呀， yeah, 因为这种你开始用这个新的技术，都是慢慢，就是说
慢慢接受，
稳的一步一步，比较扎实的一步一步，这样子走，我觉得比较稳定。那然后大家的接受程度，你知道，就像你说的，考量也很多，所以我觉得又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快。那对，然后知道将来会有很多选择，也是。蛮有意思的。
嗯，然后你开过一个电动车，然后回去开这个一般的那个 ICE 的车，
就不愿意开了。
就不愿意开，就是很就是你就知道那个 technology 的差别很大。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全部的车都换成了电动车，在这个减碳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减碳是什么意思？
就是
carbon reduction。
carbon reduction。
哦，碳是 carbon 对。啊，有，因为那个你做一般的车，做一个电动车的，可能是电动车的 carbon impact 比较大，因为有那个电池，然后那些材料也是有这个 carbon emissions。但是你开始用那个一般的车，过了几年就已经有比较多的碳出来的，然后在那个车子的 lifetime 里面的，一定是那个电动车就用的非常非常少，比那个一般的车来说。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电动车可以用很长的时间的话，就绝对的超过了普通的车，在一开始造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并不能够减碳，反而是会比较有更多的碳足迹。好的，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们只能谈到这里。非常谢谢依纯跟 Kevin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